大家好。在最近的几年，在不同的教会，无论是在美国这边的华人教会也好，在台湾，在国内的教会，都在谈到门徒训练，各式各样的门徒训练。我们也听到无论是在西方的或者华人教会，都提到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当我在不同的地方有机会跟不同的人在信徒在谈话，有时候感觉到有点的困扰或者是纳闷啊，我们都在讲门徒怎么样做更好的门徒，但是在听的时候觉得我们是在做谁的门徒？当然是我们说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听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到你讲的那一个耶稣好像跟我想象中的那个耶稣好像又有一点的出入。所以在最近的几年，我有机会的话，特别在过去的两年，我都尽量的和大家一起的来思考约翰福音。因为我觉得从约翰福音里特别是约翰福音，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啊，一位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一起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43到第54节。我们有圣经的，那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这一段的经文，如果用电脑手机大家都可以。我想我不知道这里打的是不是全部都有，你就听我念好了，一直跟着我。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就跟着我。现在是读的是用和合本来念。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竟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伯伦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好，这里有个虫啊，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他便知道然后是54，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说的真理，然后也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明白你的话语之后也能够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将今天的这段的信息恭敬的交在你手里，求你使我们众人一起恭敬的来聆听来领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最近的几年，有两次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因为国家政治的原因没有出席这个颁奖礼。 然后在这个判讲礼的当中，台上都放了一张空的椅子，象征代表，象征着也代表没有来领奖的人。我相信在不同的宗教，特别是在东正教和一些民间的宗教，我们经常看到他们会用一些的图画或者一些的雕刻的像来代表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或者是那一位的神明。有些基督徒的习惯是要站在耶稣图画面前祷告。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看见爸爸晚天每天晚上他总是要站在耶稣的克西玛丽园的那个图画的面前，在那里祷告。我也记得在多年前参加一个属灵操练的一个讲习班，带领的人教我们如何的祷告。他会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想象耶稣就坐在你的身旁，或者耶稣，或者是你要想象你在一个的溪水的旁边有水流的声音，然后耶稣走过来，他坐在你旁边，或者是他站在你的身边，他在那里跟你说话。我相信这一切的图案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集中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默想，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稍微的集中一下。但是这一种的心态往往会反映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需要和有一个期望，是有要我们要有一样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是我们能够摸得着的，然后才能够带给我们某一些的安全感。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位的大臣，他来找耶稣，你注意的是他要耶稣和他一起的回去来医治他孩子的病。他不要一张空的椅子，或者是想象耶稣就在他的家，就在他的身边。他是来求耶稣和他一起回去，然后把他的孩子要医好。那下面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这一个的故事，如何在我们的面前一幕一幕的展开。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处境。对不起啊，这个对不起，我这个可能你是帮我放到我的那个档案里面，好吗？是在第四章的第43到第46节。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这个处境。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看到耶稣在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人就来找他然后呢就要求他在那里多住了几天。然后接着下来到第四章的43节，这里就说两天以后，就是撒玛利亚人来了要耶稣住久一点，然后两天之后耶稣就继续的走往加利利。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一个的地图。好，对。这个大概你很难看得清楚，这个效果不是很好。那我试试看的，就是撒玛利亚是在下面，然后离开了撒玛利亚，然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这一个地区，这是加利利湖来到这一区。那这里是迦拿地迦拿就是他第一次行神迹的地方。然后今天这个故事的那一个大臣是从加伯隆，是从加利利海的这一边，然后走到这里，那你要记这一段的距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在耶稣去 加利利的，在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在44节他说了一句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就像广东人说的一句本地姜不辣的这个意思啊。这句话的用意很可能是在那里对照耶稣在撒玛利亚和在耶路撒冷被人的接待啊，你还记得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对他的态度，然后在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对他的态度，在这两个地方不同的人对待他的那一种的对照。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一个犹太人不喜欢的地方，可是在那里很多的人听见了他的教导就相信了他。然后对照耶路撒冷的百姓，包括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听见了，他们也看见了耶稣的所耶稣所教的，也包括了耶稣的一些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是充满了不相信和对他的挑剔。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过了几年之后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被人逮捕，并且在城外的一个山上被钉十字架。然后在45节，约翰就记载耶稣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的人都在那里接待他，在那里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去过耶路撒冷过，在那里过节，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他们也听了耶稣的教导，所以在这里他们接待了他。如果我们将第44跟45节放在一起，44节说先知是在本地是不受人尊敬的，然后到45节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的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如果然后在48节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啊，等一下再回来。48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若看不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如果你将这三句的话都放在一起的时候，约翰在写这个故事这一段的记载，他是带着一种相当讽刺的一种的笔法来写。耶稣在所在的地方包括了犹大地，包括了加利利，先知是不受尊重的。但是45节又有一句话说，加利利的人都欢迎他，他们在接待，都接待他。欢迎和接待并不一定等于说他们在那里接受这一位的耶稣，只不过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所以耶稣来了他们蛮高兴的啊。这个跟接受一个人是有一点点的出入。然后约翰就继续的在这里说，耶稣来到了迦拿啊，就是46节，他在这里提醒了读者啊，因为在不久以前迦拿就是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所在的地方，将水变成了酒。好，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处境和它的背景。然后现在有一个大臣来了，一般的推测大概他是在加伯隆的西律王叫做亚基珀的手下在那里工作啊，是西律王的一个臣子，他的儿子病了。那刚才我们也看见加伯隆是在海边加利利的海边，迦拿呢是在山区，从加伯隆走路来到迦拿这个地方大概有18到20英里的距离，走路的话大概要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处境，耶稣来到他本地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迦拿，也是他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耶稣来到这里，然后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病了，他就从加伯隆比较远的一个地方他来看耶稣。 好，我们就接下来来看一下，在47到49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他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在49节这里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这个大臣非常的迫切的，他在那里求，在恳求，他也在那里拜托耶稣，趁着孩子还没有死就去他的家。在原文里面，他的语气是这样的，你来，趁我孩子还没有死。这个来是一个命令词，是一个指示，是一个指导，是一个命令。对着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命令的命令词啊，你来啊，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句话，在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而且在那一个时候，这个大臣大概所想象的，不管你耶稣是谁，因为他听说过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就像耶稣大概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吧，因为在当时也有些的人能够行神迹，那耶稣可能就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也可能是那一位的魔术师。所以这些都不要紧，只要你能够把我的孩子医好，不管你是谁都没问题，都可以的。所以他就跟耶稣说，或者是他在那里命令耶稣，你来。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也能够认同这一点啊。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些很困难或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处境里面，譬如说我们的婚姻要崩溃了，我们的事业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有严重的健康的问题，在家里的孩子也有严重的危机，或者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居留到期了， 那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绝望的危机。然后这些的危机就把我们催促到这一个我们不太认识的耶稣的面前，只不过听过一些的基督徒的朋友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向耶稣祷告，然后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祷告往往也是一种命令的方式，而不是在那里请你，或者你来看看我这个处境怎么样，往往也都是带着一些的命令式的，你要来帮助我，你要来解决我的这些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兴趣并不是在乎他是谁，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乃是你要把我的问题来解决，而不是在乎你是谁。但是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那个重点都是要我们认识他这一位的耶稣是谁。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位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是谁大概是我们最不一定想知道的。我们想的就是自己的那一个问题，我们要来看看他如何能够解决我的那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可能会对你另眼相看，是不是？但是那个重点是放在我要怎么样来解决，你怎么样来帮助我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和大神对话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若看不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相信的。在约翰福音书里面，非常将神迹奇事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话是非常少有的，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很少的次数的其中的一次。为了让我们了解若看不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应该看一下或者再温习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当大家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我过去几次都提到的，你经常要提醒一下约翰福音的主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在那里引导约翰写这一本书呢？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如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意思，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耶稣来到了人当中，然后从他的生活、他的教导、他的神迹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所以约翰就在这一本书里将耶稣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记录下来，因为从这些的事件里面能够看见神的荣光。我们也记得当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将水变酒之后，约翰就加了一句话，这是他在加利利加拿行的，他显出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他。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神如何彰显他的荣耀呢？神可以在自然界来彰显，摄露出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直到今日，当我们看一下我们四周围的自然的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创造者是多么的有能力，是何等的能够令人敬畏的神。那这一位神也能够透过他的权力、他的力量来彰显，好像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使到瞎眼的人他可以看得见，又将水变成酒，这一切是神迹。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所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主要的目的是让神能够揭开能够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当人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就要相信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一切的那一位主。但是当你和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他的一些的神迹，会感觉到惊讶。我们会说，哎呀，这个神好伟大，有这样大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了，是不是？我们所看的往往就停在我们这些的神迹的上面，我们有兴趣的是那一个力量，那一件处理了、改变了我们处境的那一位那一件的事情，而往往忽略了，也不重视，在这些事情、这些神迹奇事后面的那一位的神。好，让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在49到52节。刚才我们看到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一个焦点。在这一段的里面看到神要如何按照我们，就是要神要如何的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刚才看的是，当我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看见的就是自己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才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下面的这几句话让我们来看见，就是当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又要他按照我的方式来解决、来满足我。这个大臣的要求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是在讲话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诧异，怎么他讲一句这么冲人的话？他说：“来吧，你下来吧。”很简单的翻译。如果完全按照原来的意思来翻的话，这句话就是来，来，跟我一起来。那同时你也会发现，耶稣对他的说话也是一样的很冲。他说来，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去吧，这也是一个命令词。他命令说你来，然后耶稣命令他你回去，然后又加多了一句话，你的儿子好了。如果你是这个大臣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求他，你说来，我家的孩子又要死了。然后耶稣说回去 你孩子好了，你会怎么样回应？如果你再坚持，耶稣，你一定要跟我来，那耶稣已经跟你说，你走了，你回去吧，你去。如果你说我不走，除非你跟我一起回去，就要有点像无赖一样了，是不是？如果他说好吧，我就回去，他就要想想，我来是要你跟我一起回去的，那现在我一个人回去，如果我一个人回去，我怎么样向家人交代？是不是？家人都知道我是去找耶稣，然后把耶稣带回来的。现在我一个人回来，然后大概大家都会问：那耶稣呢？他没跟你一起回来吗？那我这样子来，走了大半天的路，来干什么？就好像时间都浪费了，是不是？一个人就这样子回去，好没有面子，只连自己的骄傲也在那个时候都要把它吞下去。不但如此，我只能够知道耶稣的那一句话是不是靠得住的。这个大臣按照故事里说的，他选择了相信耶稣的话，然后他就回去了。他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是不是？如果你去找一个医生，当然现在不太可能，是不是？以前我们会叫医生到我们家里来看病，是不是？那很早很早了，一个时代，你去医生那里，然后医生说：“你回去吧，孩子没事了。”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回去，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一定是七七八八，你在那里冒一个很大的险，你听了他话你回去，是不是？按照这一个故事，他可能在当天晚上他还留在加拿，然后第二天清早就开始回去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他的仆人，仆人告诉他孩子好了，然后他就问一下时间，他体会到昨天耶稣跟他说的你孩子好的时候那孩子就痊愈了。但他把时间对照了一下，约翰就说他相信了，并且他的一家也相信了。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有两件事情。首先，耶稣拒绝和他一起的回去，耶稣坚持这个大臣一个人回去，因为他医治这一个孩子不是在乎他在还是不在那个地方。不过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约翰蛮注重耶稣该在却不在的地方。譬如说，当耶稣在圣殿医好了一个瞎子，那圣殿的管理员都在找耶稣，他们以为耶稣就在附近，但是他们找不到他。然后又在有一个节期，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去那里庆祝，然后耶稣的弟弟们就对他说，你要去，因为那里人多啊，如果你趁着人多你去那边，然后让那里的人认识你，这是多好的一个事，也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有人都期望他去，但是他没有去。然后又有一次，他远远的看到拿但业，然后他知道拿但业想的是什么，拿但业就非常的惊讶说，你离我这么远，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拿但业是希望耶稣怎么样该在他的身边，那这样子耶稣可以对他更多的认识，但是耶稣却没有在那里。又有一次在加利利的河边，他们也在找耶稣，但是也没有找到，因为在那之前耶稣已经去了海的另外一边。 有另外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有几个妇女来到耶稣的墓前坟墓，来找耶稣的尸体，想好好的高抹他。去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发现他应该在的地方，他却不在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些的图案给我们一个很，使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不能够被一个地方、一个时刻在那里限制。他行神迹的那个能力，也是我们无法能够估量的。他的能力，他活动的范围，他的用意，往往是人没有办法去能够了解和解释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或者人的经历来把耶稣放在自己的那个盒子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第二个观察，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福音书有很多神迹的记载，特别是医病的事件，耶稣握住彼得岳母的手，然后他的烧、他的热就退了。他摸到长大麻风的人，然后麻风病就离开了他。耶稣吩咐瘫软的人起来，他的病就好了。他便面对拉撒路在坟墓的时候，吩咐他起来，拉撒路就复活了。在这里，耶稣没有去大臣的家，他只是说，你的孩子好了。那台大臣的孩子就好了。这些的事件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在那里限制耶稣要如何的医治我们。可能是一个直接的触摸，可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任何身体的接触。当我们看到教会，当我们看到团契带导的事项，很高兴看见大家带到的事情非常的清楚，你知道你在求什么，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笼笼统统，神啊求你祝福我们，神啊求你看顾我们，你非常的清楚，很仔细的在你说要求什么，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并且也看见我们从我们的带到的事项，也能够看见我们在哪里依靠神。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我记得是多年前我的表妹得了乳癌，然后她就问教会的师母要怎么样祷告，然后这个师母告诉她，每一个患了乳癌的病人都要向神求五件事情，求五方面的医治。那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表妹去问师母如何来祷告，不是一个很盲目的一种的祷告。不过让我担心的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在那里限制神要如何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医治我们。一方面我们的祷告要清楚要仔细，但是另外的一方面要知道，没有人能够限制神的作为。我们或许要耶稣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按照我们的意思为我们预备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的牧人来带领我们。但是往往耶稣却偏偏的选择了这个缺席，就好像今天的讲到的题目，那一位缺席的耶稣。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许多多耶稣缺席的时刻，他应该在，他却不在，他应该来却没有来，他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往往会令到我们非常的失望。但是他的缺席，他没有按我们的意思来行事，并不等于他不关心，他不照顾，他不医治你，而是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知道要如何的来医治，他也知道什么时候来医治，他什么都知道。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53到54节。当这个大臣知道耶稣和他说，你孩子好了，他自己和全家就相信了。他相信什么？他是不是相信这个耶稣好灵啊？我想这是在今天很多华人教会经常听见的，你病了，你有这个需要，你来耶稣，你祷告，他好灵的，你来试试看。好，有些人祷告，他的病得到医治，他的问题得到解决，然后结论是他好灵啊。他相信这个神迹真的是神迹，这是不是他相信呢？从上下文来看，他相信了耶稣，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那个目的。他相信耶稣是神，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这个神迹的目的了。在约翰福音里，神迹是一个标志。如果你们还记得好几个月前我们讲到，标志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标志上，而是指引我们该去的地方和该做的事。同样的，在生命中的一些的神迹，一些的启示，是要我们注意到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而不是单单这一位的耶稣好灵啊，有求必应的，比香港的那个黄大仙更加的灵，不是那个的意思。要我们注意的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的神。在约翰福音的20章，我们大概都熟悉这段经文，我们也看了好几次。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是你们相信了知道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这些神迹的目的，为的是要让人看见神迹后面那一位神的荣耀，然后看见了他就要相信他。然后在54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神迹的原因非常的清楚，是要显出神和他的荣耀。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少女患了很严重的病，医生的诊断大概只有1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少女和她家人，他们大概是属于1年去教会2-3次的那些的信徒啊，往往就是复活节、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1年去2-3次。那这个少女就和牧师说的，如果耶稣那在圣经里面能够医病的话，那我相信耶稣也一定能够医好我的病。那如果不能的话，那他有什么用呢？是不是？那他就开始祷告。那牧师和他的家人也一起的祷告，求神医治，并且和神在那里讨价还价。那如果你能够医好我的女儿，我们就再一次委身给神。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去教会，等等等等，我们会按时奉献这一类的。然后这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也蛮有信心，并不像他们那样的祷告，他不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他的祷告是神啊，你的旨意就是要医治他。他非常的有信心在那里做祷告，然后非常神迹性的他的病好了，医生们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就送他回家。回家的第一个礼拜，一家人都穿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来到教会，总是坐在第一排，并且也有这个女孩子做见证，感谢神对她的看顾，那大家都为她很高兴。那过了几个礼拜，他们一家总是固定的来到教会，然后几个礼拜下来之后，他们的出席率就开始降低了，那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式，1年来2-3次。再过没多久， 这个少女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就用理性在那里分析她的病的好。她说哦，这些病在医学界的话是称为叫做自发性的医治。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是如此？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一份工作，求神医治我们的身体，求神挽回我们的婚姻。好，我们看到神成就了我们的祷告，我们非常的兴奋，就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又在团契里面服侍，真的是有一点那个有求必应的那种的方式在服侍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因为神这样的恩待了我，我要对他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热情。过了几个月之后，往往不到一年又看不见人了，是不是？然后周围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说怎么一回事，病刚也好的时候在这里做见证，那里做见证，那里感谢神，但是一年之后又回到以前那个状况，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神迹可不可以发生在今天，今日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仍然看见许多神的工作，是不是？我们看到有些有病的人得到了医治，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性情因为相信了耶稣得到了那种的改变，这些都是一般人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你信了耶稣你变得这个样子了，跟以前那个你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传讲的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而是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和他的荣耀。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你不停在这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因着他在这个神迹里他彰显了他的荣耀，你要在那里相信他。在约翰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就神仍然的在我们的四周围工作，他在那里透过各种的管道让我们看见，或看见他的荣耀，或者是让我们稍微看到一点点他的那个作为。你是不是可以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里一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你觉得好像是很巧的事情，偶然的事，但是你仔细想一下，这些都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这是神在那里有工作。然后你会觉得哎呀，非常的奇妙，这种的遭遇等等，他你就一直就停留在这种的遭遇的里面，然后你就在各地方你有机会你在讲你的那些特殊的遭遇。但是圣经这里要我们的不是停留在这些的神的作为这里，但是要我们看到这些作为后面的那一位的神，要我们是来到这一个神的面前，在那里跟随他，在那里相信他。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一定的听到神如何的在不同人的生命里在那里工作。我相信神也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时刻也做了一些的神迹奇事，是些你自己没办法可以预料的，也是你自己没法可以实现的事，一些你认为不可想象的。你还记得当你想到这些的事情你是多么的兴奋，或者你也给神有很多的承诺，但是可能现在离开那些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你现在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让我们一方面要再重温起那些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那些的工作，但是同样的时候不要将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些的事情上，乃是将我们的焦点再一次的带回到这一位的神身上。或者我们有人需要再一次的来对神说，主啊，我相信了你了，我愿意 现在好好的再来跟随你啊，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也把你慢慢的忘记了，我再一次的要回到你的跟前，不是因为你在我生命里做了那些的奇事，所以我要相信你，而是这些的奇事让我认识你是谁，也要相信你会继续的在我的生命里做你要做的工，好不好？你就用你自己的话，用你的言语来对神说。可能你也需要再一次的提醒自己，曾经有一个时候，神如何的在你生命里做了好多奇妙的工，你或者需要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身边，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吧，就用一点时间啊，你将你心里面的话，你来告诉他。天父，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刚才在你面前所表达的心意，我们也求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不要在那里吩咐你、命令你做这做那，乃是让我们学习继续的来跟随你，来听你在我们生命里你对我们的吩咐。奉耶稣的名祷告，